请大家打开啊，今天我们是第三章了，但以理书第三章啊，我们已经看了两章，一章到六章重点是给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王朝里面美好的见证，重点美好的见证，也看到外邦的这个帝国是这样的猖狂，这样的兴盛，外面这么兴盛，里面多么腐败啊！看到了啊，这个外邦的君王所做的梦，所见的异象，没有人能够解，但是只有但以理，只有但以理，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三章啊，仍然是看到这些个青年人他们宝贝的见证，宝贝的见证。第三章是讲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平常我们叫三勇士，三勇中，三勇士，火中游行三勇士，火中游行三勇士，这是第三章，也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啊。这里没有提但以理啊，可能根本当时并没有在这个巴比伦啊，但是这一章圣经啊给我们看到这三勇士美好的见证，在火中游行，在火中游行。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都有苦难，都有艰难，也是神刻意的考验我们啊，让我们在苦难中啊能够被神锤炼，让我们认识到世上就是有苦难，那但是在主里有平安。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六节到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六节到七节，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在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什么宝贝？信心最宝贵，但是信心要经过试验，要火炼，金子要经过火炼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只要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苦，都要受逼迫啊！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在什么百般的试炼中要大有喜乐啊！神苦炼是神特意的，这是恩典，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宝贵，更显宝贵啊！还有第四章。第四章十二十三节啊，同样给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啊，欢喜快乐，大有喜乐啊！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我们的这个苦难观啊，我们怎么面对啊？一定苦难，我们这一生啊，你有意无意，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苦难，是吧？所以这张圣经我们看见这三个勇士他们是怎样的面对，怎样的面对。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第一段啊，但以理书第三章啊，我们看。一到七，第一段啊，这里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因为前一章他所做的梦，那个大金像，第一个就是那金头，那金头啊，但以理给他解释，就是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他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是那个大金头，所以他做了金像，人人要拜我啊，所以。魔鬼就叫人拜魔鬼本身，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他制造了多少偶像，多少神像，多少宗教啊，叫人拜就是拜他自己，给做了许多的像，叫人拜拜拜就是不拜神啊，偶像的权势，所以这里看到这一个尼布甲尼撒，他自尊为神，他权力全国上下来拜什么？他所造的这个金像要拜，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其实呢，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大金像就代表我巴比伦，啊，巴比伦的神，也就是拜我，也就是拜我，啊，这样的啊举动是什么？就对神的一个叛逆，对神的叛逆。实际，我们如果翻了《创世纪》十一章一节到九节，看到这就是尼禄造城造塔的翻版。要高抬自己，要传扬己名，甚至这个巴别塔要造的跟天这么高，跟天这么高，但是神啊破坏，神破坏，直到末世敌基督作像，启示录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魔鬼就这样拜。我们人的本性也愿意拜拜什么有形的，这个像那个像，都是偶像，都是神憎恶的。一句话就是对神的叛逆。人类越到末后的时候越叛逆，敌神叛逆，不要神，没有神啊，坐像。所以到启示录仍然是坐像啊，死了人叫他活过来啊啊，这就是叫人来拜。实际也就是什么呀，也就是敌基督的权势啊，他自称为神。你看天后第二章告诉你，甚至他有一天他要坐在神的殿中，现在这个殿还没有建，已经都预备好了啊，在耶路撒冷这个神的殿，基督要做王，敌基督先出来啊，来预言一样，是这样。所以坐像叫人拜，所以如果你不服服，你不敬拜的话，历史就扔在烈火的窑中。好，这张圣经啊，给我们看到惊心动魄啊，但是看到这三个年轻人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本身就是活的见证，经过火窑啊，没有没有没有，三个没有，是吧？活着出来，而且呢，四位在里面，这么稀奇啊，这么奇妙。第一段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世上的王啊，老我膨胀啊，自我呀高抬自己。其实我们的每个人，我们的内心也同样啊，没有机会也是这样，我啊高于一切，是不是？自尊做王，是不是？做神呐 啊不但是做王啊，自尊做神，传令大家都在拜这个金像，是吧？所以这个权势很厉害，是吧？所以一节到七节，你看怎么样？文武官员这里提了啊，首先告诉我们这个金像啊，它是高六十肘，宽六肘啊，这个立在巴比伦省什么平原，叫做杜拉平原，杜拉平原。平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的告诉我们，平原就是拜像的地方，平原就是大家最生活享受的地方啊。大家为什么都城市的人要搬到城里来住？平原呢，啊，没有什么大山小山呐、啊，磕磕碰碰啊，没有啊，啊，舒服享受平原，啊，平原正是魔鬼最最什么、啊、做事，做什么事？哎，大家都在这里聚集，啊，来拜我，高抬自己，坐像，做神，做庙，啊，所以第一给我们看到是什么？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那一个平原叫做示那平原，创世纪第十一章一节到五节，这些人你看看，人类刚开始洪水泛滥刚刚过去，人类就开始背叛神，背叛神。创世纪第十一章有一个平原，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分散各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传扬神，高举神。哎，他们怎么样？不肯，不是聚集，啊，不是分散，乃是聚集。聚集在哪里？就是那平原。是那原文的意思是吼噬之地，吼叫的吼，魔鬼的老家呀。是那，就是加勒底，就是加勒底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们在建城、建塔、建城。我们车享受啊，建一个城，大家啊在这里聚集。生活塔实际就是庙， 就是在敬拜他们的神，是谁？就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聚集啊？聚集我们不可能分散，啊，背抗神的旨意，这是个最大的一个罪。神说分散，我们说聚集，聚集要抵挡神，因为力量大呀，大家聚在一起，而且语言相通。所以现在这么多语言，还有语言学院、语言学校，啊，那是因为人类罪恶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神变乱，神破坏，结果他们造不成了，是吧？曾经要造，要造，啊，造的目的什么呀？传扬己名，高抬自己，这是在闯世界，跟我们看到那一个平原，就我们可不要在平原站住。底下叫索多玛大平原，这个在闯世纪十三章，罗德，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呢，争竞起来了。亚伯拉罕说什么？你我是什么？是骨肉，你我是兄弟，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也不能相争，一是不相争，二是离开。亚伯拉罕真有智慧，跟你这一个啊爱世界的一个贪恋世俗的一个罗德不能够同住，所以亚伯拉罕说你向左我向右，结果罗德举目了，底下是一个平原，约旦河大平原，这个平原一直延到索多玛，以后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我们不能够详细去看，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平原是索多玛平原，索多玛的大平原，啊，为什么享受啊，吃喝享受的地方，结果到了十九章了，那罗德是一次又一次在索多玛享受，神借着亚伯兰在十四章把他抢出来了，罗德被掳，四王五王打仗，是不是被掳抢出来了，以后又回到索多玛，你知道他多么贪恋，多么留恋，多么的舍不得这一个索多玛呀，舒服啊，享受的地方啊，结果神再一次，神已经是在警告了，是吧？神对亚伯兰说：“我们所做的事，岂能瞒过亚伯兰呢？就是要灭这个索多玛，当时是五个城，后来灭四个城，这个我们大家知道，是吧？所以当时，是吧？因为神听了亚伯兰的祷告、代求，所以借着两位天使，把罗德一家四口人，对不对？罗德妻子和两个女儿救出来了。”救出来的时候也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逃命吧，逃命吧，啊，不要回头看，啊，而且不要在平原站住，所以索多玛是个大平原，你不要站住，结果谁站住了？妻子站住了，所以罗德妻子上哪里了？出了索多玛，没有真的出索多玛，马上就怎么样啊？天上的岩浆啊都灌下来了，正好就成了什么，成了岩柱，你是多么深刻的教训，是吧？罗德的妻子，是吧？那里特别的，不要在平原站住，平原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各样的试探引诱，让你拜拜拜，让你拜，是吧？拜什么呀？索多玛当时拜什么？啊，最近我也看一个材料，现在世上拜什么呀？啊，拜这个神，拜那个神，拜世界是神，拜杜甫是神，圣经也告诉我杜甫也是神，男相女相都是神，哎，现在还有一个名字，信，信就是神。索多玛的罪是什么罪？逆伦的罪，乱伦的罪，现在是比索多玛还要索多玛，这个我们不必形容，大家都看见了，现在全球性的同性恋狂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以信为神，这就是索多玛平原，所以要逃啊，要逃命，要逃，所以每一个平原都是诱惑人的地方，都是叫拜偶像的地方，也让人拜罪恶，拜什么魔鬼，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神呢，啊，哎呀，到最后人已经到不知耻的地步，信就神，公开化罪恶都不能什么，都没有方法形容的，赤裸裸的这样的拜，情欲就是神，信就是神，就是索多玛的平原，还有一个平原，那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其实应该说民数记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以色列走旷野路就到达了最后一站，叫做摩押平原。摩押平原，摩押平原迷惑更大， 魔鬼的诡计更厉害啊。接着巴勒啊雇佣了这一个巴兰假先知行邪术的来咒诅神的百姓，咒诅啊，结果怎么你四次三次到四次咒诅神都调转，咒诅变什么了？变祝福了，是不是？咒诅变祝福，但是魔鬼还是不甘心，所以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就给我们补充了，原来巴兰没有回去啊，他心疼啊，他还恋爱恋恋不舍，巴勒就是摩押王要给我的什么呀？给我的那一个什么啊？那个享受那个财产啊，大荣耀，要给我大荣耀，所以他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就是巴黎别人诡计，神的儿女啊，你怎么咒诅神都要祝福，但是一旦犯罪那么不咒诅也是咒诅的。所以到了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就是这个摩押的平原啊，以色列跟摩押女子迷恋女子行淫，吃祭偶像之后拜了偶像，完了结果瘟疫临到，神的咒诅临到，这一切就给我们看到啊，每一个大平原都是魔鬼在诱惑人呐、啊，啊，所以我们的心不要住在平原呐、啊，不要在大城市里、啊、喧喧闹闹热闹的很呐、啊，吃喝醉酒，自由，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放荡放纵，这就是自由，是吧？在犯罪，所以今天你我让我们的人，你可能是在巴比伦的平原，今天这里是杜拉的平原。啊，这个大平原造了个大金像，那真是顶天立地了。是的，人人都得拜，因为这个各种的像啊，它是一种迷惑的力量。好漂亮啊，好好什么，好好壮丽啊，好好这个好漂亮，好好神气啊，是不是？引诱人，迷惑人，啊，又是音乐伴奏，是吧？许多音乐是叫你把你情欲都发动起来。许多音乐叫你拜偶像，许多音乐让你心偏邪，所以不是音乐都要听。你看一个青年人骑着车也好，走到哪里耳机戴着在听什么呢？听了让你犯罪，听了让你陷到罪里面，罪的深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啊，各样的什么琴呐、啊、色呀 啊, 啊，唱起来啊，让你跳起来，给你发动起来，让你犯罪。所以这一个金像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自称为神，他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所以我做个金像，而且你们大家都得来，文武官员，你这里说什么啊？总督，这我们都知道，是吧？总督很高的官呐、啊，啊，一般叫州长呢，也是这个字，是吧？钦差就是使节，巡抚是省长的意思，聂司是顾问，藩司。是财官、财政官员啊，等等吧，还有法官、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一个不剩，大家都来拜，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这很隆重啊，全体都来，是吧？于是都来了，总督、钦差、巡抚、念司、藩司、谋士、法官、各省官员、文武官员、大小官员都聚集啊，所以许多的聚集。我们可要什么？可要躲避许多的聚集，是让你犯罪；许多聚集让你心偏邪；许多聚集让你拜什么魔鬼。这个背后实际就是魔鬼。我们这圣经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偶像是在神眼中来是可憎。为什么？因为背后是魔鬼的权势。保罗也说，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在偶像庙里头，啊，你拜的是什么？你心是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外面看没有什么，实体里面背后就是魔鬼的权势，是吧？那你拜了心就偏邪，你拜了你里面就没有神了，就没有神了，是吧？所以就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啊，就站在那里，大家站在向前啊，大声传令啊，所以大声的在呼叫，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现在就是各方各族各国的人都在受迷惑，全世界都在魔鬼的握在魔鬼的手下，所以今天啊，你我要分别，在那样的巴比伦的国度里面，神拣选了这几位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不拜，你看看这个见证多么宝贵， 各方各族的人，有令传于你们，一听见啊这么多这么多的音乐美妙的声音，你们就当俯伏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一时之间呢，我想啊，全地全国上下都受了迷惑啊，都不得不拜嘛，大家都得去拜。凡不俯伏敬拜的，那么怎么样？下面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大人受到大的考验啊，我们经过了也几十年的熬炼，也让我们看到还不是一次，那多次多次的几十年的啊火炼呢，真是火炼啊，是烈火的窑，烈火的窑。一次各方各族的人一听见这些个音乐的声音，美妙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是一种权势领导，大家都这样做，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很好。这同性恋在圣经说同性苟合，在耶和华眼中是看着是可憎的，两个人都要致死。现在看呢，现在看很好，好的不得了。那家中有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就是许多的小孩子给他们聚在一起，给他们看啊，同性恋在表演，小孩子个个都说很好很好很好。你看小孩子的心都变了，很好。其中只有一个孩子不好不好，哎，这件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吧？你看看，绝大多数都是好好的不得了，都好玩呢，是不是啊？两个男的结婚了，两个女的结婚了，就这样败坏啊，都认为很好，大家都去办。你看这个权势多么厉害，是吧？那么不知不觉啊，基督徒小孩子更不懂事，都好很好啊，很好玩呢，都拍手，都拍手。这是加州的教育，这是美国的教育，甚至许多现在的许多的小孩子，他们被迫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男的，有的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女的，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因为男的跟男的结婚了嘛，啊，他是自己之一。是以领养的也好，是原来的生的也好，总而言之是爸爸妈妈都是男的，爸爸妈妈都是女的，而且觉得很习惯很正常。最反常的光景，不能够承认，没法接受的观，现在都是以为正常。你看都败掉，都败掉啊！所以烈火的窑啊，谁不害怕啊？这是一节到七节，自尊为神。所以我们真是看见魔鬼的权势很厉害，他居然败，甚至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出来，啊，被带到旷野的时候，魔鬼其中有一个试探什么，啊，就是败，啊，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你看这世界荣华富贵，你若俯伏拜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主怎么说？主完全得胜，是吧？撒旦你退去，是吧？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是吧？主得胜。你看魔鬼这个什么，他连耶稣他都不放过，他感谢神，主得胜。他得胜试探，为了搭救我们这个被试探的人，主要搭救我们。而且圣经告诉他要搭救虔诚的人，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虽然我们很软弱啊，他要搭救，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光景。所以接着我们看第八节到十八节，不拜金像遭王大怒。你不拜怎么样？遭王大怒。我们看看这三位，沙德拉、米沙啊，第八节啊，我们从第八节看，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恐告犹大人。当然了，可要抓机会了，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不拜呀？恐告。你就会被控告。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这个金像。啊，大家对着这样做，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有几个犹大人，所以这个见证太好了，是吧？没有说某某人，犹大人，犹大人意味着是被掳的，是屈辱的，是亡国的，但是他们啊，在这些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永远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犹大人，在当时是被屈辱的，都被掳了嘛，亡国奴，犹大人。这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而且都当了官了嘛，前几章也给我们看到，是不是？怎么样，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里三个不，三个不，不从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什么？耶和华的律法，就些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是在他们眼中看，好了，你这个罪太大了，三个不，不理你，不侍奉你，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三个不。约瑟也是三个不，破地方的妻子来引诱他，看着啊，而且天天引诱他，也是三个不。摩迪改啊，不跪不拜，你看圣经也是三个不，不跪不拜不听，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天天的得胜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看这一章圣经是讲到这一次的事情，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看整个的犹太人长时期七十年在巴比伦火的试炼啊，我们中间年最大的你看看多少年呢？十年二十年这么试炼，不是一天两天，一天两天可或者还可以得胜，长期的苦练，火一样的试炼临到，这是火一样的试炼啊。当时尼布甲内撒就冲冲大怒，好，我们胆子好大啊，冲冲大怒，分别人把这两被三个人叫来了啊，把沙特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些人带到王面前再次拷问了。尼布甲内撒就问他们说，沙特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实际是他自己是吧，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那给你机会，你可以说对不起对不起啊，但是他们没有，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给你一个机会啊，脚琵琶啊，各种声音的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可以，且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你看多狂啊，亚述大王也是这样啊，你们哪个神谁能够救你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是吧？难道西西家能救你们吗？啊，你们的神能救你们吗？啊，亚述大王不是说吗，啊，曾经是这个神那个神，这个神那个神都没有救他们，难道你西西家你们的神就救你们了？后来神显神迹啊，嗯，两个神迹，一夜的功夫啊，亚述大军多少啊，185,000人成了尸首。第二个神迹什么呀？哎，亚述大王怎么样逃回去了，跑到自己的庙里，结果怎么样去跪拜的时候就被他两个儿子亲生的儿子杀掉。你看神立刻就显圣，神要显为圣啊，神要显为圣，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啊，就是说明这个啊，这个尼王是多么的狂，是多么的狂，而且他正是有这权柄，他真的在做啊，不是开玩笑，不是考考你就拉倒，真的就是给你扔的活力，啊，真的让你试试，那你不拜相试试，是吧？所以16节到18节，沙达拉米沙亚布尼哥怎么样的回答？这个回答里，我看看也是三个不。这一段什么意思？这一段就是说忠贞至死不渝，也可以说不救自己。我们常在苦难中啊逃避十字架，不救自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下来呀，那祭司长们是讲了 啊过路人说你下来呀，你从十字架下来，你救了你自己也救了我们呢。耶稣听不听？耶稣不救自己，这四个字，不救自己，也就是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第11章啊，我们自己看32节到40节，不肯苟且得释放啊。我们常常软弱，苟且偷生啊，算了算了，马马虎虎吧。你看这三个人啊，你看他怎么说？对王说：“你不讲你三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有什么回答的？”表示坚定的意思，是吧？即便如此， 那什么意思？你就是把我们扔在里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你的手没什么了不起。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手。即便如此，啊，就即便你把我们扔到火里，他也救我们，啊，脱离你的手。十八节，几乎不然，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救我们，要么就被烧死，几乎不然，这又一个不，是不是？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以色列人，我们从他们的历史也看到，以赛亚四十三章讲的雅各呀，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是不是？你从水中经过，你从火中经过，火都不着在你身上，这是代表长期的苦练，长期的苦练，不是一次的火窑，乃是长期的苦练。真的，那些年代里面，我个人体会，我心里深处一直都有主，但是个人体会什么？不知道耶稣在不在中国，都摸不到，都不知道耶稣还在不在中国，苦到这个程度，黑暗到这个程度。感谢神，内心里还是有平安，虽然软弱，知道主还在，黑暗到这个程度，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不是一天两天，一次或者两次，长期的以色列犹大民族啊，七十年的苦练。最后神说什么？哎，你从火中经过，你从水经过，水必不漫过你，火也不照在你身上，因为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我必坚固你，我必和你同在，我公义的右手必扶持你，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感谢神。他们也经过很多的苦难、失败啊！这里我绝不释放你的人，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看这里又是三个不。不，就是不，是吧？所以我们学习，我们要面对，我们不知道敌基督就要出现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考验。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勉励我们大家要吃圣经，要背圣经，脊梁背黄，有一天真的没有圣经啊，让每个人都成了一本活圣经，你还想找圣经？我找哪天圣经坚固啊？没有圣经的啊。所以那个说，如果没有主的话，好惨呐、啊！没有主的话就最惨啊！所以你看他们这么刚强，我想就因为里面有神，里面有主的话啊，不是外面。不可能每个人手里拿着圣经没有了，哎，手里还拿着个手机也没有了。那、啊、手机里有圣经，这都不算数。我们心里要有主的话，这个是最要紧。是，所以这么刚强，我想没别的，因为主的道扎根在他们心里，虽然是这么年轻，是吧？从第一章就给我们了，这四个青年是立志不玷污自己，他们就立定心志啊。自从被带到巴比伦王宫里的那一天，他们就立定了心志，分别为圣，不玷污自己，不玷污自己，是吧？这不是一天两天，乃是个长期有这个心志，这里面主的道、爱神的心扎根在里面。扎根在里面，是吧？这是到十八节，我们接着看十九节。十九节，火中游行，神子同在，那多了一位，稀奇不稀奇？啊，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这一段，三个人被扔在火里，毫无损伤，这多大的奇迹啊！所以我们听主的话，随时看见神迹。我们不要一天追神迹啊！有人到美国、到加州去看神迹，神迹多了去了，不是那个神迹，而是你天天你听主的话，你果然追寻神的事。我们每天都是经历神迹，那是真的神迹。什么神迹？神的同在，这个是最要紧。神的同在，所以当时你看十九节，你比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巴、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你们既然这么坚定，就是不肯回头，不肯求饶，结果什么？把窑烧了，比寻常更加七倍。你说这火，火多，火的力量多么强，加七倍的火。所以有时候考验呢，我个人经历，开头一个阶段呢，赞美主，赞美主，靠主能够得胜。后来我很大的失败， 家七辈了，受不了了，太苦了，我被人出卖了，苦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哎，给你脚镣，给你手铐，给你戴起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你别以为你我今天得胜了，高兴得很，等着吧，还有加七倍的祸，但没有方法形容，是吧？就是说神要烤了你再烤，平常的火焰就够厉害了，加七倍，你想这火焰多厉害？这后面我们就看到了。是吧？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都穿得好好的，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啊！一般来说那么绳子也断了啊，那么这衣服也都烧没了吧，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这火焰呢，真是你不是你挨近他，你远远的就已经被烧了，啊！这火焰多厉害，尤其人的头发哗一下就没了，是吧？都烧没了，是不是？沙德拉米沙亚布尼格这三个人就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没救了，好像上帝也不救了。有时候我们经历，好像上帝也不理我们了，啊，好像什么都摸不到了嘛，啊，真的掉进去了，上帝也没救嘛。你说这考验多厉害？有时候真是这。上帝不知道你在哪里，好像耶稣不在中国，摸不到，黑暗到极点。那是你不讲你上啊，王啊，惊奇啊，啊，他也会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窑里的，不是几个人呐，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呐，我见到几个人，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看起来是苦难，实际在火中逍遥游行，而且是四位不是三位。所以我们走到哪里要知道有什么以马内利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当你最孤单的时候，不是一位，不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啊，以马内利的神啊，怎么是四位呢？好像神子。于是你不讲你啥就近摇火啊，六进烈火的窑门呢，就说了：“至高神的仆人，你说神就改变这个人快不快？恨死了，恨死了！现在管这三个人叫做什么？至高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成为至高神的仆人。这个称呼是最荣耀了，是不是？虽然被什么被定罪，虽然啊掉到烈火的窑里，人看没救。”人看绝路，人看死路，人看完了，神看成了，是不是？神看成了，竟然这一个害他的人啊，竟称呼这三位是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亚伯尼哥出来，上到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啊！就说明神同在，就说明等于没有什么，没有经过火一样的这么样的安然无恙，上到这里来，结果他们就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大家都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看吧，神迹样，是不是？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烧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这里有三个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三个没有。这三个没有，这三个说明他们的在神面前的心智、信心、仰望啊，他们这样的安息，在火中那个游行，他们实在经历神的同在，四位就神子啊在里面，是不是啊？没有，这就到27节啊，到27节最后一段啊，我们看。这个见证到27节为止啊，出来了，谁喊他们出来的？就是这个害他们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文尼亚尼撒王啊。从这一点就看见，你的镜像了不起，你的神了不起，你自己了不起，但在这三位勇士的面前只能低头，只能什么呀？只能改口，只能成至高神的仆人。就说明这三位他们是谁的仆人？ 是至高的这位神。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是至高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我们的居所，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不得不谦卑。所以二十八节到末了就尼布甲尼撒的口中称颂至高的神，亲自做见证，亲自做见证，就不必这个这三个勇士来做见证了，他们亲自做见证。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沙、亚布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神啊，叫他那个从内心里的有这么一个整个的改变，是应当称颂的。本来是我，你们大家得赞美我，得称颂我，得高抬我，得向我跪拜，向我俯伏。现在不这么样了，这位神啊，是谁？是撒德拉、米沙、亚布尼哥的神。所以这一场啊，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呀？是真神和什么偶像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对比，一个征战，谁得胜啊？至高的神得胜，啊，得胜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啊，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这谁做见证？不是自己。那见证不是我们自己做，实际你看见没？是在仇敌的口里在做见证，是吧？他们没有讲，但是你不讲，你算在讲。这么狂的这个王，这么了不起，因为我就是大金头，了不起，谁都得向我跪拜。你看今天他怎么样？啊，他竟然这样称颂啊，称颂这位神，他才解释的救护依靠他的仆人。所以这三个人我看没变，就是依靠、信靠。啊，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天天要唱，啊，不看环境与人，不看外貌，只要仰望主耶稣，一直什么跟主到天家。求主给我们信心，信心要增长，信心要坚定。啊，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是不是？就是说，为了守住神的命令，到死都能够守住，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啊，这个信心的啊，这个，所以希伯来书都写不完了，最后说太多了，一个一个的啊，他们都不救自己，他们都能够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啊，三个人没有死，你看是不是？而且活着出来，啊，活着出来，舍去己身，啊，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所以现在别神太多了，什么都是神。那明星，明星都是拜明星，是不是？球星、体星、音什么这歌星，啊，什么都是这个明星，人人都来拜，那甚至多少几万几万人都聚集在球场，那干什么呢？都是迷信，都是拜拜这个球星，伟大伟大，大家拍摄我狂啊，啊，所以你看就在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什么叫凌迟？前面一章听到了，碎尸万段。嗯，就是要受惩罚，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够这样实行拯救。就看见神的拯救，神救护了啊这三个勇士。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不但没有死，没有受惩罚，反倒怎么抬高，要高升。这是什么？这是活见证，是不是？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不是做我的见证，是我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这位永活的神，见证这位至高的神。所以今天你我能够做至高神的仆人，我想实在太不配了。能不能做？那你要守住主的道，你要活出这个见证来，是不是？捆着进去，捆着进去，结果释放的出来，本来是捆着的，啊，现在怎么？绳子倒是都烧断了，但是人呢？啊，没有受伤，啊。结果最后还高升，这是见证，是吧？所以三勇士的见证，所以求主给我们敬忠，敬忠，一直敬忠到底。啊，魔鬼现在是更加猖狂， 更加的猖狂，变本加厉，他从来没有什么没有停止，他忙忙碌碌的在做工，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要警醒，时时刻刻要预备好我们的心，不要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心都没有预备好，都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都不知道面临的是多么大的风浪啊，多么大的火的什么火的洗礼就临到了我们，所以很多地方就是愚昧啊，无知啊，失败呀、软弱呀，是吧？所以现在求主给我们能够知道啊，这个尼布甲尼撒代表世上的王，世上的神，他永远不放过基督徒，他要做什么？他要做神，他要做王，他要了不起。他叫害一切不肯拜他的人，所以我们这里今天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至死不拜别神，不拜别神。什么是别神？杜甫是神，男相女相是神，是不是？现在这样的偶像，这个是什么？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把什么把领袖神话，大领袖伟大再伟大的领袖，都是让人来拜，多少年是这样。以后不知道，可能许多的历史还要重演，所以我们要预备心，不要糊里糊涂。结果糊里糊涂上战场，一定失败，一定失败啊！所以感谢神，这个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成为至高神的仆人啊！得胜就是荣耀神啊！甚至他们也被王能够高升。因为神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神差遣使者，神亲自救护，既然火都着不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想别的不要要求，神同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的名就是以马内利，永远要神的同在，那什么都不怕，有的时候很孤单呐，有时候就一个人呐，当你一个人被考验的时候是很难的。没有同伴，也没有人鼓励你，没人帮助你，也你找不到一个跟你一同祷告的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以马内利，这位神永远永远在你的身边，跟你同在，所以我们就不要怕，不要怕，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真正活着，时刻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天使也在我们旁边，每个人的天使护卫呀，像以利沙一样，头顶是团团包围，不怕。一开这些伊丽莎仆人的眼睛，看见满身的火车火马在围绕着伊丽莎，孤单吗？并不孤单，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这是第三章，现在我们看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这章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四章的这一个题目，也就是全但以理书的一个题目。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